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1日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检察长说，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过后，苏梅市郊外一座化学工厂被一发俄军导弹击中，造成一座50吨氨储存罐发生泄漏，消防人员几个钟头之后先至止住泄漏。俄罗斯军方发言人说，储氨罐泄漏是乌军有计划散布的俄军发动一场化学袭击的虚假消息。发言人仲话，俄军夜间发动一场巡航导弹袭击，击中罗夫纳地区一座乌军训练中心，80名外国的雇佣兵和乌克兰军人被炸死。罗夫纳地区军事当局负责人证实，星期一凌晨有2枚俄军的巡航导弹击中一座训练中心，但他没有提供关于伤亡人数的具体细节。乌克兰拒绝了俄罗斯要求驻守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军投降的最后通牒。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星期一说，不存在放下武器投降的问题，他们已经向俄罗斯方面表达了这个立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发布简报，要求乌克兰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上午5点之前对放下武器的提议作出回应。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遭受了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轰炸，该市40万居民当中的很多人仍然被困，几乎没有食物、水和电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困是一种将会在未来几个世纪被铭记的恐怖，但他说乌克兰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乌克兰政府说，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在星期一设立8条人道走廊，让平民撤离被俄军围困的城镇，但在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不在协议的涵盖当中。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说，向马里乌波尔运送人道物资的努力再次未成功。他说，在星期一超过7000人在星期日通过人道走廊撤离了被俄罗斯侵略围困的乌克兰城市，其中一半人撤离了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他说，当局计划星期一派出50架大客车继续撤离平民行动。联合国说，俄乌冲突导致10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其中大约340万人逃离了乌克兰，成为国际难民。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相信自己国家将能够打败俄罗斯，赢得莫斯科发动的侵略战争。乌克兰一家研究机构星期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是发现，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希望战争会在几个星期之后结束，大约12%的人认为战争会持续好几个月。报告中说，3/4的受访者赞成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展开直接会谈，但是近90%的人反对签署不包括俄罗斯撤军在内的临时停火协议。受访的大多数乌克兰人认为中国是在俄乌冲突当中持中立立场，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比之前的民意调查结果有所转差。北京最近说，不会向俄乌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是会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救援物资，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中国政府说，将会为乌克兰再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约合157万美元的人道救援物资。上个星期北京表示会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的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会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国际社会广泛谴责莫斯科的入侵行动，并且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通过增加他们攻击乌克兰的代价谋求俄罗斯撤军。中国说，制裁和谴责俄罗斯都不可取。汪文斌说，中国将同俄方展开正常的经贸合作。美国此前表示会惩罚那些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中国企业。白宫在星期日宣布，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上午将会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领导人系通话，继续协调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拜登计划星期四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领导人和7国集团领导人紧急峰会，并且与欧盟领导人磋商，讨论下一步如何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在星期五，他将前往波兰访问， 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多达200万人穿过边界从乌克兰撤离到波兰，其中大部分人估计仍然留在波兰。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日说，拜登在下星期的访问当中不打算访问乌克兰。英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的俄乌冲突最新的战况说，俄罗斯侵略军与乌克兰抵抗力量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展开激战，俄军从东北方向住基辅的推进是停滞不前，在西北方向的攻势被击退，俄军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挡在距离基辅25公里以外的地段。英国的这份情报说，虽然进展缓慢，俄军仍然是攞下首都基辅为主要的目标，在未来几星期里面可能会将重点放在包围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但是警告说未能够达成协议，将意味着这个是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法里德·扎卡利亚表示，他认为没有谈判，他们没办法结束这一场的战争。泽连斯基呼吁与莫斯科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恢复领土完整，为乌克兰伸张正义。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星期日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中国正在呼吁停火、促进和平谈判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他说谴责俄罗斯不能够解决问题。秦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新闻节目上说，谴责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谴责能够让俄罗斯作出让步，他会感到惊讶。秦刚还说，中国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只会提供包括食品、药品、睡袋和婴儿配方奶粉在内的援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称为无端的、毫无道理的大屠杀，同时呼吁有关国家领导人停止这场令人厌恶的战争。教宗在星期日对在圣伯多禄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众发表演讲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教宗虽然没有点名俄罗斯，但是在俄国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他对这场战争的谴责声量是持续加大。教宗此前曾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称为不可接受的武装侵略和杀害儿童的野蛮行为，他还说战争就是疯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新冠病毒确诊的个案近日有下降的迹象，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在抗疫记者会宣布，4月21号起分阶段解除大部分防疫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健身中心、酒吧等餐饮和娱乐场所。林郑月娥又宣布将会暂缓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他形容全民强检社会要付好大代价，但是防疫的效果可能好细，等待时机适合再考虑重推。有学者分析，中国大陆对是否坚持清零政策开始转调，可能都意识到清零政策可能要付上庞大的经济代价，香港暂缓全民强检可能是清零政策调整的先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近日有下降迹象，星期一即是3月21号录得14068宗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少于2万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日即是3月20号在疫情记者会表示，确诊数字下降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疫情去到一定程度已经过了高峰，社区上已经有相当人数受感染，和相当人数因为接种疫苗而有免疫力。他希望疫情真的有回落迹象，呼吁市民要保持警惕，如果社交活动频繁，疫情有机会反弹。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在抗疫记者会宣布多项防疫政策的调整，包括2月22号公布将于3月推行的全民强制检测。林郑月娥宣布将会暂缓相关计划，她表示过去一个月港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细化全民强检的方案，包括评估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场地安排等等。 他又形容，如果要落实推行全民强检，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而且要有一定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林郑月娥表示，考虑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地两批专家的意见，认为掌握时机推行全民强检是关键，而香港目前的疫情不适宜推行相关计划。
社會面的清零了，但香港目前的疫情雖然有所緩和，但是我剛才也說了，個案的數字仍然是屬高位，所以專家意見都認為不適宜在現階段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這個全民的核酸檢測方面。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目前規定確診新冠病毒的康復者在3个月內可以豁免核酸檢測，但是有專家評估香港目前可能已經有數百萬人感染，而且部分人沒有呈報確診個案，政府資料庫亦都沒有相關資料。如果現時推行全民強檢，林鄭月娥形容將會好煩好亂。林鄭月娥又引述中國大陸專家意見表示，香港社區組織動員力較弱，未能夠掌握每條街、每棟大廈的每一名住客的資料，沒辦法做到中國大陸不落一户一人的全民強檢。他又表示，香港即使有法律基礎，亦都沒辦法確保100%達至全民檢測。他認為應該以最少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港府會繼續分析研判疫情，如果時機合適，會考慮重推全民強檢。有記者問及，如果港府一直暫緩全民強檢，是不是代表選擇採用與病毒共存政策？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她重申香港有一段時間不斷爭拗究竟抗疫模式是什麼，她認為現階段未能夠完全釐清，只是一個階段性的評估和總結。林鄭月娥亦都冇回應，如果要推行全民強檢，將會花費幾多嘅公帑？佢表示，港府估算如果要強制檢測全香港720万人，需要設立500个檢測站，每日運作14个钟头，需要嘅人力超過8万人，每日要檢測大約240万人。林鄭月娥形容，推行全民強檢，香港社會要付好大嘅代價，但是防疫效果可能好細。他認為建議推行全民強檢的人士需要反思。
我們是要用最少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同樣，這些因素是適用於進行一個全民強制檢測，如果他動用很大的代價，其實實現到不是很大的防控效果。整個社會不單止特區政府，很多到今朝仍然是俾緊壓力，我哋叫我哋做全民強檢的人士咧，都要反思。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当中是不是涉及政治斗争的问题不得而知，不过他认为由一开始北京处理疫情令人觉得是政治挂帅。对于林郑月娥呼吁建议推行全民强检的人士反思，钟建华表示，今年初有10多名立法会议员联署要求林郑月娥推行全民强检，他形容这些议员是极左人士，完全不理会香港实际的情况。
嗰扎議員都一樣噶嘛，完全唔理會香港實際情況，以為即係向阿爺表忠就壓政府做埋啲無謂嘢。咁但係頭先我講咗啦，特區政府你自己都有責任。你嗰種姿態幾低嘅係嘛？你種姿態完全唔會講香港嘅實際情況喎，唔會向上面爭取嘅喎，你只係阿爺想點就點，差唔多係。咁呢個政府自己本身有責任咯。
记者问及林郑月娥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的时间点，亦都是深圳市结束为期七日封城强检。据报道，深圳封城对于当地经济和工业生产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香港暂缓强检和深圳的经验是不是有关系？钟建华回应表示，不能够肯定香港暂缓全民强检与深圳的经验是不是有直接关系，不过他认为中国大陆对于是不是坚持清零政策开始转调，可能亦都意识到清零政策可能要付上庞大的经济代价。对于林郑月娥没有回应暂缓全民强检是不是等同选择采用与病毒共存政策，钟建华表示，香港始终要顾全中国的面子，不过他认为暂缓全民强检可能是清零政策调整的先兆。林郑月娥星期一公布大部分现行的防疫措施维持到4月20日，如果疫情没有反弹，4月21日起将会分3个月三阶段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恢复晚市堂食、重开健身中心、美容院、酒吧等餐饮和娱乐场所。据港府现阶段计划，酒吧和酒馆属于第二阶段重开的场所。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主席梁立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今次公布各类营业场所重开的时间表是好事，但是他认为过去两年几的防疫措施，港府经常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他批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而且酒吧可能在2个月后才可以复业，令到业界失去信心。梁立仁又表示，港府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亦都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有投资者会失去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单是4日前两国外交官员才举行过长达7个小时的对话。专家分析，拜习的最新通话显示，双方对乌克兰、台湾问题仍然有着巨大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3月18日星期五，在两国领导人近2个小时的通话结束之后，北京率先公布了通话声明，白宫随后亦都发表了美国的版本。双方的版本虽然重点不同，它是都是非常之简短。白宫的声明说，这次的交谈聚焦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拜登总统问习近平展示了，假如中国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城市以及平民进行残暴攻击之际，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后果。一日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担心中国正在是考虑直接为俄罗斯提供在乌克兰使用的军事装备。拜登总统会在通话当中向习近平明确地表示，中国将会为支持俄罗斯侵略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承担责任，我们亦都将毫不犹豫地施加代价。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指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军援的消息是虚假的信息。外界关注习近平在东话当中有没有就军援俄罗斯的问题向拜登总统作出保证。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事务研究员索博利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虽然白宫声明未有对此是作出说明，但是索博利克认为，即使是习近平向拜登总统作出了保证，应该不会公开。因为如果公开的话，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对中俄关系不利。但是索博利克亦都强调，外界不必过度推测，因为即使习近平向拜登是作出保证，他亦都不在乎中共讲什么的说话，他是更加关心他们的行为以及行动，因为 中國是被證明以前是講大話。北京發表的聲明顯示，習近平在重複之前中方的言辭，即是烏克蘭危機是他們不願意所看到的，但是仍然是沒有譴責這場的戰爭，亦都沒有承認普京的侵略行為。索博利克表示，他是對這次談話的基本反應是沒有任何的價值，他說都是一些我們以前聽過的中國在談遵守制裁的時候所說的空洞大話。索博利克表示，無論在北韓無核化的問題，還是南中國海人工島礁的軍事化，還是中國對美國公司的黑客攻擊問題，他們都是曾經對美國、對美國總統是作出過保證，但是他們在外交上有著講一套、做一套的記錄。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張燕亦都將中方聲明稱作為是陳腔濫調，不過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有微小的變化，習近平承認這個是一場危機，他是相信這個是向前邁出的一步，但是總的來說這個是陳詞濫調。在美中領導人舉行的最新通話的四日之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才是剛剛和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在羅馬舉行了7小時的會晤，會後雙方都未有公布詳細的內容，部分的觀察人士質疑事隔幾日雙方的元首為何要再次通話，是沙洋會談得不成功還是是很成功。張燕表示，他的印象就是沙洋會議可能什麼都是沒有發生過，他說他是估計沙洋的羅馬會談已經有一個預案是在這裡，首先兩個人談得是不可以的，所以雙方的元首才願意再談一下。美國三一學院退休教授文冠中表示，雙方應該都知道對方的底牌是在哪一度，他們都知道，所以才會同意通話，否則的話風險是很大，當著全世界的面談崩裂，不是是更加差。拜習的視頻通話的時機正值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遭到美國以及他的盟國特別是歐盟的集體大規模經濟制裁，分析人士說北京處於經濟上受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的巨大負面影響，戰略無法和俄羅斯脫開的尷尬境地，為此在視頻通話當中拜登會對習近平施加壓力，逼他們在其中是船邊。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就认为，习近平的战略观是决定了中国只会保持中立不会选边。他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北京的认为美国处于长期衰落的过程当中，这个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及动荡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会减弱。因此在面对着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并不想站在美国的一边，因为这样会打断美国长期衰落的进程，但是普京的战争犯了一个错误，他的错误已经是令到美国在国内政治上加强了自己，加强了他们的同盟体系，并且将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是现存的价值观以及制度的冲突。黎安又认为，北京不想以明確的方式站在任何的一方，他不想幫助美國粉碎普京，他亦都不想看到普京政權垮台，而在另一方面，他不希望被視為是站在普京的一邊，從而要付出自己成為美國和西方目標的代價，進而破壞既有的全球穩定以及市場准入。黎安友認為，由於習近平是看衰了美國，因此中國不會對台灣發動戰爭，因為他等得起，認為台灣最終是會明白美國已經是退縮到美國的安全保障已經無用的地方，到時候中國可以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張燕表示，這個是美國策略的一部分，使用盡可能多的公共信息以及壓力來推動中國以及俄羅斯出現變化。張燕表示，這種做法可能跟幾個月之前俄羅斯還未入侵烏克蘭的時候一樣，當時政府公開了有關俄羅斯軍隊集結的信息並且跟中國分享，但是中國無視這些的警告，並且立即跟俄羅斯分享了美國的信息。張燕表示，這次拜習的視頻通話顯然美國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張燕認為，拜登總統可能會給予中國另外一次的機會，讓中國更加建設性地介入這場的危機。 張燕表示，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公關嘗試，至少係從雙邊關係嘅角度嚟睇，睇起嚟就好似係你已經係盡可能咁開誠布公。你可以話我哋係話咗俾中國知，我哋係警告過中國。我哋同習近平談過，我哋都係擺曬係上台面上邊，咁樣唔理美國做啲咩嘢，都係無可指責。但是索博尼克认为这个刚刚好是华盛顿目前最大的误判之一。他认为从拜登总统到他的高级顾问都有这样的心态，认为中国是可以被说服。索博尼克表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跟中国接触，美国就能够改变中国。索博尼克表示，事实刚刚好相反，中国对美国的改变比美国对他们的改变更大。索博尼克只是不知道总统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个的现实，而且索博尼克认为他可能是从错误的角度来处理这些的谈话，这个也是对结果并不十分乐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拜登总统将会在3月24号到25号飞往布鲁塞尔和北约以及欧盟领导人开会，习近平将会在4月1号主持与欧洲理事会以及欧洲委员会主席的视频峰会，3月17号欧盟27国大使将会举行会议敲定峰会的细节。一位高级的欧盟官员对政治杂志系表示，欧盟领导人必须要在峰会上明确地告诉习近平，中国应该避免规避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他们是这样做，将会对欧中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欧盟在对中国施压以影响俄罗斯结束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出现裂痕。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一直努力说服北京提供帮助，但是其他的欧洲人认为这个是错误的策略。张燕表示，他是比较悲观的，他是认为中国会继续这样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碧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长达近两个钟头的视频对话，对话主要围绕两个主题进行，乌克兰和台湾。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坦诚实质性的对话，涉及很多的细节问题。不过会后美中两国发出的通稿再次显示，两国对会谈的表述一如对去年11月两个人的第一次视频会谈是不是这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报道首先用比较多的篇幅提到了台湾问题，展述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報道說，拜登對習近平說，美方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而習近平十分重視這樣的表態。關於台灣，白宮的通稿只有一行字，就是總統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並沒有改變，並強調美國繼續反對任何單方面對現狀的改變。相对于中国的通稿，白宫的新闻稿亦都简单得多。在中国的报道之中，习近平仲提出了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的问题。在被问到拜登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白宫高级官员在会后的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说，是习近平提出了台湾问题，而拜登总统重申了美国的长期的一贯立场，并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胁迫和挑衅性行为感到担忧。他说，这次会议主要被习近平了解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美方几个月前的措施以及目前采取的行动。这位官员又说，关于台湾，美国仍然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强烈反对单方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一位白宫官员再次提醒说，拜登总统当参议员的时候曾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因此亦都会坚持台湾关系法的原则。根据白宫的通稿，本次拜习会的重点是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介绍了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拜登总统详细讲明了美国为了防止和应对俄罗斯入侵所做的努力，包括增加俄罗斯入侵的代价。 新聞稿又話，拜登仲描述咗喺俄羅斯對烏克蘭城市同平民進行野蠻攻擊嘅時候，向佢提供物質支持嘅影響同後果。呢啲已經唔係美國第一次對中國發出咁樣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3月14日同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晤嘅時候，亦都警告話，如果中國幫助俄羅斯躲避制裁，必定面對嚴重後果。在拜登習近平星期五通話前夕，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亦都警告話，如果中國採取任何行動支持俄羅斯的侵略，中國將為此付出代價。他又表示，華盛頓相信北京願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提供軍事支持。在簡報會上，白宮官員拒絕透露這些影響和後果的細節。白宮發言人珍沙奇在稍後時的記者會上，在被問到底會有哪些後果的時候，亦都拒絕提供細節。他強調，美國相信不公開細節將有助於雙方的建設性溝通。白宮官員又提到，拜登總統還提到俄羅斯散佈烏克蘭存在生物武器的虛假信息，並強調了對回應這一類虛假信息的擔憂。中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曾經說，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軍事活動只是冰山一角，他呼籲美國開放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根據中國的報導，拜登介紹了美方的立場，表示願同中方溝通，防止事態升級。習近平首先談到了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他說實施全方位無差別制裁，受罪的還是老百姓。澳大利亞前總理、目前擔任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的陸克文在亞洲協會的網站上發表評論，說這些顯示北京擔心對自己實施任何的二級制裁，特別是考慮到普京的軍事援助請求似乎仍然在討論當中。在北京的通稿裏面，習近平還對拜登說，一個巴掌拍不響的，解鈴還需繫鈴人。陸克文認為，這些表明中國將今日的電話會議視為一個機會，不單可以免除北京對結束普京在烏克蘭的閃電戰的責任，而且還可以繼續將美國描繪成首先應該對俄羅斯的行動負責。他說，事實上中國是唯一能夠令到普京撤退的力量，他亦都不願意這樣做。在中國的報導當中，兩國元首認為這次視頻通話是建設性的，責成兩國工作及時跟進，採取實際行動，爭取中美關係重返穩定發展的軌道，為妥善解決烏克蘭危機作出各自的努力。白宮的通稿並沒有說明這次對話是否具有建設性，只是表示兩位領導人責成他們的團隊在未來這段關鍵時期跟進今天的對話。這些亦都不是美中兩國第一次對同一個事件的有不同的表述。去年11月兩國對拜登以及習近平的第一次視訊會談，在台灣議題上面亦都有不同的表述。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拜登會中針對台灣議題的時候說，美國政府致力於奉行長期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希望台海地區保持和平穩定。但是美方聲明完全未見拜登這個的表述。白宮表示，拜登總統強調美國仍然堅持基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一個中國政策，美方強烈反對單方改變台海現狀或者削弱穩定和平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五舉辦視頻會議的同時，中國的審查機構對有關信息進行嚴格的管理，防止出現與官方不同的聲音，而官媒就繼續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反美宣傳，將美國和西方描繪為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
近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更多批评普京的声音，而一些的官媒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亦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亲俄，这个引起了对中国高层改变立场的猜测。 不过专家表示，中国或者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是反美反西方将会持续作为他们宣传战略以及外交政策的主轴。外交政策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主张对中国来讲相当合理，这个就是自私的中立。他说他不会选择任何的一边。拜登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在美国时间星期五上午九点举行，这个是两人自去年11月之后，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举行首次会谈。开战以来，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民族主义情绪激昂，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作为是战争的挑起人。但是拜习通话开始之前，中国的微博上面是未有爆发对会谈的激烈讨论，微博的热搜话题前50名的排行榜上面没有一条是跟他有关。会谈开始之后没多久，名为是中美元首视频通话的话题突然出现在热搜榜的第6位。但是搜索该个话题之后出现的博文仅仅是来自新华社、央视等中国的官媒，而且容易是几乎是完全一致，普通的网民的微博则是完全不被显示。这些的官方博文下的评论区同样是受到了严格的过滤，只有被筛选后的评论才予以显示。而这些的评论多少对此是会谈的支持，对中国的赞誉，以及对未来美中更多交流的期望。会谈过程中，中国官媒又再放出习近平在会上讲话的文字片段，其中两句话迅速成为了热搜的话题，分别是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和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这两个热搜话题同样是受到严格严控，搜索结果仅仅是显示官媒的微博评论区亦都被严格过滤或者是关闭。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审查非常之严格，但是这一类的话题受到严格审查是很常见。他说首先这些新闻里面都涉及到习近平，如果涉及到习近平的话，这条微博亦都好，还是在任何的新闻任何的平台都要关闭评论。他还表示涉及到习近平你就要禁评，这个是现时标准的操作。刘力鹏补充说，涉及到美中关系的话题同样是会遭到类似的审查。他举例说，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务官的杨洁篪去年3月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中国大程度限制了对这件事的讨论。一般来讲，他们会下指令话给你知，必须要得是严格遵守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的口径，不可以私自转发翻译外媒的文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国网络上的亲俄声音被放大，而反战或者是亲乌克兰的言论经常是遭到审查。刘力鹏表示，在那个时候你和克里姆林宫口径不一致的话，这个就是要被删掉。刘力鹏注意到，过去几日以来，中国社媒上面反对普京和乌克兰战争的声音有所提高，他估计中国对这些言论的审查是有所放松。他还说，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面发文，表示中国并未有提前得知俄罗斯的入侵计划，并且写话中方不可能在知情的情况底下不予以劝阻。但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在微信上面受到了大量网民的批评，他们拿出中国在联合国拒绝谴责或者呼吁俄罗斯退兵的例子，对秦刚的文章进行反驳。在乌克兰被侵略的铁证事实面前，你换弃权，但是首鼠两端，是眼盲还是心里压根而就是没有正义，点赞数最高的一条评论就是这样写的。而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个是某个党的拿手，另一条热评也是这样说。这篇文章的十多条评论全部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言行是持批评的态度。 在微博上面类似的现象亦都有发生。在3月16号星期三，中国官媒选择忽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的演讲，转而报道普京的讲话，但是仍然有不少的网民转发了泽连斯基的演讲录像，并且对他表达赞赏。很多的网民更加是在普京讲话的热搜话题之下指责普京的侵略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在本月较早时候，一批批的防弹背心、头盔和其他非致命的军事装备装入了日本自卫队的运输机。这些装备和很多的西方国家送给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的肩钢式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有很大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诺在首尔报道。
日本向乌克兰运送的毕竟是军事装备，这项的决定仍然是东京迈出的重要一步。几十年以来，日本的和平宪法一直是让该国置身于外国的军事冲突之外。日本防卫省在推特上面谈到了这批3月9号运出的装备的时候表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执行这一类的任务，但是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迅速地是送达乌克兰。虽然日本官员说他们是未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计划，但是在西方领导的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向俄罗斯施压的行动当中，日本一直是企在前列。日本对俄罗斯寡头实施制裁，冻结了俄罗斯银行的资产，这个星期中取消了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还向乌克兰提供了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为接收逃离战乱的乌克兰人铺平道路。对于一个长期不愿意接受海外难民的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举动。这些的举动不单止凸显出日本朝向更加强势的外交政策的更为广泛的转变，亦都显示出东京在同西方站在一起捍卫支撑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原则方面变得更加大胆。日本内阁港报室副港报官松本浩一郎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之自然，因为日本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说，我们非常之重视普世价值，比如是民主、法治以及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当中知道，当大家停止为这个价值观而战的时候，我们将会给予威权政权以机会和空间。他还表示，当乌克兰人民正在为塑造我们社会的这些价值观的而战争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我们所能支持他们。日本公众是似乎亦都同意这个观点。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82%的日本公众是支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民调中显示，接纳乌克兰难民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在横滨神奈川大学教授全球安全课程的不来士就表示，日本公众通常不会支持这种的做法。他说，你看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局势，他们非常之不愿意地接收当地的难民。华莱士说，公众的支持给予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大的空间，来加快改变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做法。安倍曾经试图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华莱士补充说，虽然安倍是作出了承诺，但是日俄关系从来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回到现状。2020年卸任的安倍晋三继续影响着日本的政策，比如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安倍在2014年放松了武器出口禁令，允许运送这种的设备，条件就是他们在这里为全球和平作出贡献。华莱士表示，这个是非常之致命的，几乎是人道主义的设备，但是对日本来讲，向一个正处于冲突当中的国家提供哪怕是非致命的军事装备都是不同寻常。在安倍的领导之下，日本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重新解释了日本的和平宪法。从理论上面来讲，自二战以来首次允许日本军队在海外作战。日本保守派人士认为，日本是需要有能力加强自卫，特别是面对着中国军力增长而且有意胁迫近邻的情景的时候。 呢啲嘅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同中国、南韩以及北韩嘅关系。呢啲嘅国家担心日本可能会重返当年嘅军国主义。有人尤其担心日本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势嘅态度，亦都存在住相当大嘅经济以及战略嘅风险。日本2021年大约是 9% 的天然气以及 4% 的石油进口至俄罗斯。因此制裁俄罗斯使到日本有可能会面临着更高的能源成本。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是到目前为止资源缺乏的日本仍然未有跟进。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副教授卢金是表示，虽然日本可能会保留同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贸易，但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严重降级。他说毫无疑问两国关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即使是这场战争明天就是结束，这个损害也将会是持久的。卢金补充说，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演习，包括派海军舰艇在日本海岸附近航行，以及是派飞机在日本领空附近飞行。卢金警告说，这种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将莫斯科是推入北京的轨道，从而阻碍俄日关系向前发展。卢金表示，譬如如果中日关系恶化，俄罗斯亦都会效仿，只是为了表示同中国的团结。岸田文雄仲搁置咗同俄罗斯嘅和平条约谈判，该个谈判旨在解决围绕目前由俄罗斯控制嘅四座岛屿嘅长达数十年嘅领土争端。岸田文雄表示，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举行咁样嘅谈判系不合时宜。松本承认存在住咁样嘅挑战，但系佢表示不作为嘅风险远远大于系有所作为嘅风险。佢话，他认为世界各国都被给予了一国的选择，你究竟是要为塑造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而奋斗，还是否认这些价值观，或者是你假装是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日本是选择了第一个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南韩首尔报道。
大陆的新一波疫情达到了2020年初武汉疫情之后的巅峰。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3月17日0至24时新增2461例的确诊病例。作为重灾区的上海、吉林、深圳等省市，部分地区仍然在实施严格的封闭和隔离的政策。虽然最新版的新冠治疗指南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放松，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是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从各个方面影响到人的工作生活，令到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倍感疲惫。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自月底三月初开始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从三月中旬至今，全国累计报告新增病例已经过万，波及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3月13日，深圳市政府突然发出公告，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自3月14日至20日期间，全市人口非必要不离心，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离心。深圳有常住人口1700到1800万，计划要在3月20日之前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当日宣布暂停深圳龙华科技园、观澜科技园两个园区的生产。这两大园区主要负责代工苹果公司的 iPhone、iPad 还有电脑。曾经被誉为疫情管控最人性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亦都不能够幸免疫情来袭。上海交通部门13号宣布所有客运站14号开始暂停运营。1月份上海曾经有过一个小高峰，后来得到控制。2月中旬之后确诊病例又开始攀高。3月中旬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网民说， 呢一輪疫情係由於作為隔離點嘅上海話停賓館管理疏漏引起，造成大規模擴散。雖然無法證實源頭，上海新增感染者連日以三位數字嘅攀升，造成多個小區被封，市民被要求進行一輪又一輪嘅核酸檢測。比鄰上海的一些江蘇城市如無錫、南通，甚至要求民眾舉報來自上海等疫區的人員，最高獎金超過10,000元。為了緩解上海市的疫情防控壓力，民航局宣布自3月21日至5月1日期間，各航、東航等5家航空公司22條航線106班航班入境點將會由上海浦东機場調至成都、大連、福州、昆明、重慶等12個口岸機場。吉林省亦都面臨形勢非常嚴峻的疫情挑戰。3月初開始，吉林省每日新增感染人數持續過千。吉林3月14日下發通告宣布封省，禁止本省人員跨省跨地區流動，中小學及幼兒園全部停課，居家開展線上教學。人口大約900万的東北工業之城長春市亦都宣布全市機關居家辦公，企事業單位停止運營，學校停課，公交、出租車、地鐵停運，全市小區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日本豐田汽車14號表示，位於當地的工廠停工，重啟生產時間無法確定。吉林省長韓頓14日在疫情防控會議上面說，要一周時間實現社會面清零。吉林省目前已經有包括吉林市市長黃璐在內的16名黨員幹部和公職人員遭到撤職和處分。
現在但是都這麼問責，所以說呢，這國安也在理經營的，就是說天天是去為這個事承擔壓力去。現在國安非常那個難受，特別是衛生部門的國安
目前都咁样嚟到问责，官员亦都战战兢兢噶，日日为呢啲事承担压力。目前官员非常难受，特别系卫生部门嘅官员。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嘅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其实并冇必要噶。目前成咗点样咧？只要有病例闹事嘅严重，就要处理干部，显示对呢个事嘅重视，显示要俾官员负责。廣州郊區市民方先生是一名經營零食小吃的電商，這一番疫情令到他切身感受到了封控給了生活帶來的壓力。雖然他仍然可以在廣州市內活動，但是日常功課就是來自對岸的東莞大朗鎮。大朗已經被列為高風險地區，目前和廣州的交通處於暫停狀態。
東莞如果要游泳到我們這邊來，他們就叫做偷渡。現在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那边跟深圳已经封死了。
东莞如果游水到他们这边，目前他们就叫做偷渡。目前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和深圳那边已经封死了。方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很为自己的生意感到愁苦。
我们现在都已经拿不到货了，现在已经那个包装材料已经拿不到了，因为全部在东莞生产，我们都很这种情况不会到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付了钱的了，他们准备发货的了，第二天就告诉要停工不能发。
他说他们目前都已经拿不到货了，包装材料已经拿不到了，因为全部要在东莞生产的。目前他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拖到哪个时候。他们已经付了钱，他们准备发货的，第二天就告诉他要停工不能够发。方先生又說，按理說他可以選擇退貨，但是他並沒有，因為找到一家合適的都是非常之難，目前他們的計劃也都延誤了。世衛組織前顧問徐先生表示，他擔心中國嚴苛的隔離政策會非常影響民生。
這樣下去經濟上很難承受的，一些小店啊、小鋪啊、一些主要的小商業啊、私人企業這個都不行了，都承受不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卫生系统本身也承受不了，把医生就活活就累死了。
他说这样下去经济上可能很难承受，一些小店铺、小商业、私人企业都不得了，都承受不到了。再一个，他们卫生系统本身也都承受不住，医生活活疲劳死，今日做核酸明日做核酸， 有些城市今天援助这个城市，明日援助那个城市。广州的方先生说，他虽然也担心屋企里面的老人家的健康问题，但是周围有很多人因为严厉的封控生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他说那些还要还房贷的怎么办呢？还有车贷的怎么办呢？子女上学去交学费的怎么办呢？都要考虑的，人家要开工才有钱，不开工的钱从哪里来呢？三月初，位于闵行区的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出现阳性病例之后，员工全部被封闭在公司六日，不能够回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大批员工集结并且用扩音器喊话，批评上海市政府将所有的责任归给企业，防疫的政策缺乏人性化考量。一位员工在视频之中高声喊住话，没人管他们，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有病的冇病的都住在一起，这里还有小老哥，有孕妇，还有有病的人。中国大陆不少网民表示已经对持续清零感到疲惫，表示支持和病毒共存。在网易新闻界面，关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评论区，一名网友抱怨说，看住就嬲了，天天除了封就是隔离，还给不给人工作，给不给人生活呢？另一位网友就留言说，除非好像北韩这样不跟外界来往，否则之后就只能够日日做核酸，经常封城封小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17日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面说，要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教授金东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确实有很多人对中国大陆严厉的清零政策表示疑虑，但是他认为这种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道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的原因。第一，同香港一样，老人的接种率比较低，如果他们不完成这个提高，就会好像香港一样发生大量老者的死亡，这样的话也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所以他没办法不继续这种清零的政策。金东彦又说，第二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太大了，资源分配亦都很不平均。如果说有大量的病人，即使他们没有什么重症，可能亦都会造成这个医疗资源的挤兑，和造成对医院体系的冲击，最后造成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将中国内地每一个城市乡镇都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医疗设施。最后他认为，对国产疫苗有效性的担忧使到决策者无法有足够的信心采取开放政策。中国疫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它的效果可能是比不上其他的疫苗，这样使到一部分科学家和决策者对这个没有充分的自信，在疫苗的保护力稍逊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发生重大的问题，这点目前还不能够确定。前世卫组织顾问徐先生表示，他认为目前的严格清零政策不可持续，并且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这个清零的讲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不对的，清不到零的。他认为不单止要放弃清零的想法，大规模检测核酸也都没有必要。目前这个传染性这么强，检测呼吸道传染病没有必要的。这个检测怎么办呢？应该只是对去看病的人进行检测，症状比较重的人住院，一般轻症的并没有症状的回家留住。中国国家卫健委昨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提出轻型病例集中隔离管理，根据病情确定隔离管理和治疗场所，不再要求轻症病人前往定点医院治疗，被外界解读为释放出防宽防疫管控的信号。在这个之前，第八版的诊疗方案已经用了近一年，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就此对媒体表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们的防控原则就会越来越精准，标准的改变使到感染者隔离时间大幅度降低，既令到感染者尽早回归正常的生活，亦都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甚至挤兑。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